情是什么？
亲情就是
每次旅行回来还有一桌妈妈做的清粥小菜。
嗯，我觉得亲情是一家人每天可以坐在一起吃晚餐，
像暴风雨夜晚家里亮着的那盏灯。
我爸我妈总抱怨我长不大，但是就是不让我出门闯荡。
亲情就是全家人在一起。
亲情不断电，
亲情不断电，
亲情就是不断电，
亲情不断电。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安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亲情聊天。
大家好，我是孟远，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
大家好，我是程明。
嗯，我们今天呢先给大家播放一段网络上让我们听了感受到幽默又感受到深思的一段母女的对话，是角色兑换的对话，就是女儿模仿妈妈的口气，妈妈呢模仿女儿的生活的状态。视频博主呢给对话起了一个名字，叫做愧疚式的教养孩子。那我们先来听一下。
累死累活给你包的饺子趁热吃，
有心的闺女，
要不是为了你，我可不整这玩意儿，又是和面又是调馅的，你多吃点儿，我吃点中午剩的白菜就行。
这不还有吗？
我哪舍得吃，这不都留给你的吗？要不是为了让你上老年大学，我一年都没买新衣服。只要你好好学习上进，我砸锅卖铁都给你供出去。
不是你在这儿听我呢，
那都给你了。你个老屁孩，说你两句不高兴，我说你是害你的吗？我怎么不去说别人家老孩？我天天供你吃，供你喝，我还供出错来了。一天天的，我容易吗？我
好，这个就是这一段简短的母女之间的对话，并且是角色互换的一段对话。我相信听了这一段录音，我们的听众们家人们对这段对话好像非常熟悉，这就是我们中国家庭最常见的对话。我们这么辛苦不都是为了你吗？如果不是你，我早就过得很好了，这个好吃的都是给你做的，你还不吃，这么不懂得感恩，你对得起父母吗？
嗯，
就是这些话呢，表面上从父母的口里说出来是在教育孩子感恩，但本质上它已经演变成了一种道德绑架的关系。我们可能爱孩子也是真实的，孩子体会到父母的爱呢，却不一定是发自内心的顺服，而是出于一种愧疚和压力。所以说今天呢，我们借着这一段简短的录音跟大家来聊一聊愧疚式的教养孩子。
嗯，我看了这个短短的视频啊，我还挺感慨的。这个视频看起来是这个女儿在跟这个上老年大学的妈妈讲这样的话。
嗯，
那我们都知道这其实应该是这个妈妈在养育这个女儿的时候天天带的口头语，然后女儿呢就用在了当妈妈有一天年迈的时候跟妈妈之间关系怎么相处的时候一模一样的说出来。所以我们听到呢是女儿对一个上老年大学的妈妈说的话，但是呢真的听着很熟悉呀。其实我自己的家庭里边这样的语言很少，倒不是别的原因，主要是我们家能够聚在一起吃饭的日子都很少，就是我们是另外一个故事。但我很羡慕能够常常在一起吃饭的家庭，就是大家都能坐在饭桌上吃饭的家庭，我是很羡慕的。但如果天天聚在一起能吃饭，对话都是这种内容，
嗯，
我觉得那可能还不如没有呢。
嗯，这个是非常的巧妙，他把这个角色调换了，这个女儿来扮演妈妈，来说那些很多妈妈或者包括她自己的妈妈都会说的话。我觉得她反说过来给这个妈妈呢，是给所有的妈妈一个提醒的。很多妈妈说这些话的时候她们是没有感觉的，她就是一顿的输出，像这个女孩一样的，但是她们从来没有反过来听听，把这些同样的话如果是从女儿说过来，哇，那我觉得那个冲击力很大的，就是这种提醒的效应很高。
嗯，
你妈妈从来没听过，一听，诶，这个话不是我说的吗？
嗯，
如果我女儿也说同样的话，我的天，我真的是感受到那种愧疚 而是到那种被责备，我觉得这个效果是非常的强烈的，对这些妈妈的心理我觉得是冲击很大的。
我看到这个场景的时候很有代入感，就是从小在家庭里面听我爸爸这么跟我们说过，然后等我自己有了孩子呢，我也对我孩子说过，就是非常诚实的跟大家分享。当然呢，当我跟孩子说这些让他们感觉到很愧疚话的时候呢，我在想是什么样的一个处境，往往都是很着急很累，或者是我很想把我自己喜欢的一个东西，或者是认为对孩子好的东西呢强加给他们。那当然呢，他们不接受的时候，语言上就会表达出来这种愧疚式的语言和输出。比如说我们家两个孩子体重都偏轻，身体都偏瘦，所以我就希望他们多吃一点有营养的，比如说瘦肉啊红肉啊，少吃一点这些零食。所以有的时候我辛辛苦苦做了一盘红烧排骨，大家知道做一顿饭也是很费时的啊。等我端上桌的时候呢，他们拿筷子翻两下，甚至是夹了一块放到碗里吃了一口，说晚上就不吃了。所以那个时候你可想而知，就是你付出的爱心辛辛苦苦的劳动，他们不吃的时候就意味着拒绝了你，并且是呢，你希望把好的东西给出去，他不吃就意味着你这个好东西没给出去啊。所以心里那种气愤又有失望，所以就会说出这种愧疚式的语言。我就跟我两个孩子说，我辛辛苦苦做了一顿红烧排骨，你们吃了一口就放那儿，你们知不知道都是为了你们好，如果不是为了你们长身体，我至于这一下午辛辛苦苦做的一顿饭吗？
嗯，
其实在饭桌上把这个话是说出来了，孩子呢可能出于这种愧疚呢也会吃一点，但是这一顿饭他们吃的都不开心，这个氛围都不好。
确实
这个时候我在想，排骨是吃的，但是这个营养它真的会吸收吗？最关键的是他没有得到真正的发自内心的吃饭带来的喜悦。说完了自己也后悔，晚上睡觉的时候我就跟太太说，哎呀，今天话又说错了啊，怎么可以这样呢？后来我太太就安慰我，她说呀，以后如果你真的出于爱孩子做了这顿饭呢，你就不要计较他吃多少，他吃一口也是吃，另外呢不用担心他这顿不吃呢说明他不饿，下顿饿的时候他一定会多吃的。
嗯，
其实你是担心孩子们健康，他们长身体嘛，希望他们的体格强强壮壮的哈，这样子可以好好的正常享受他们的生活，你是担心他们的身体嘛，所以就额外的付出了很多的努力，希望他们吃得好一点，吃得香一点。其实我在我的日常生活中也有一些愧疚的压力，我最大的一个压力其实是在我心中，我现在回想看这个视频的时候，我才琢磨出来，我其实是承受了我父亲很大的一种压力的，但这个压力他不是故意给我的，是在经年累月当中呢给了我压力，就是当年他一定要让我选择某一个专业吧，是他的期望嘛，然后我不想做，然后他就会说很多很多他工作上的辛苦，告诉我如果不想这么辛苦你就一定要这样这样听他的，就是很多教育上面哈，可能不是吃饭上面，可能关于这个孩子人生当中更大的事情上面，父母都会说我吃过多少苦，为了不让你吃苦我都替你选了这样的高中，不就是为了让你考这个专业。
嗯，
就是这样的话其实套用在这个小视频好像也是一样的道理哈，我们父母无论是对孩子有怎样的期望，当他们以父母的爱心啊来付出的时候，那个逻辑就是期待着儿女可以听，可以顺从，可以顺着他们的心意去选择去做，如果没有这样做的时候，他们也会认为没有得到相应的付出对等的回报，或者说让他们失望了，就是非常失望，因着这些情绪他们在讲话的时候可能就会说出类似这样的语言，我都这样这样这样了你为什么还会这样这样，类似这种给孩子在心理上面有很多的压力啊。
嗯，
我可以拥有全世界却没有爱，
我可以明白所有事情
说出来，要默默在一旁摆活出来。哦，爱可以再更多一点点，不怕被伤害，把灵魂锁起来。转角与你相遇，
瞬间
这世界
变得好美。我可以拥有全世界，却没有
我想今天聊这个话题呢，也不是让很多为人父母的人心里头会有愧疚感啊，因为我不相信有人能够做得十全十美，永远温温柔柔的，永远对孩子说话都是那么智慧的，都是有理有据的，还温温柔柔一点不带着情绪的，我不相信有这样经年累月的父母啊。所以我们养育孩子会有这样的时刻，就是我们付出了那么多，结果这孩子毫不理会，
嗯，
有时候还给你甩脸子，这孩子如果闷声的心里愧疚还把这排骨吃了，这也是好孩子。那有些孩子你让我吃排骨，我今天就是想吃鱼，我摔筷子走掉了，
嗯，
也有这样的。所以日常生活中的餐桌上面的对话确实值得好好来聊一聊，到底为什么原本应该非常愉悦的气氛会因为各种情绪的交叠变成了没有爱的氛围了呢？也没有生出爱的果子了呢？不开心了呢？到底那个根源在哪儿呢？
嗯
嗯，讨论一下这个根源哈。 我感觉就是我们做父母的话呢，会有这种逻辑思维，就是说我们要全心全意掏心掏肺的全部的为我们的孩子好，在这样子前提下呢，孩子必须听我的话，努力的学习工作，出人头地。
嗯，
这个也无可厚非，但是呢，但是这个逻辑呢比较的功利，就像一个契约一样的，就是亲子关系呢变成一个契约，我做这些我尽心尽力做，你也得尽心尽力的做啊，不是一个盟约，像神爱我们一样的白白的把这个恩典送给我们。还有一点我听出来的是，在饭桌上我们听这个视频，
嗯，
听出来他的口气里边带着是责备、不甘心，心里边觉得不值的那种态度的，可以用很好的语气、平和的语气，不要给孩子听出来你心里边的怒气和那种不甘和那种责备。
嗯，我自己啊在想这种愧疚式教育的背后呢，想到的是出于我自己的这种自我和自私，我会认为我给出的爱是最好的，比如说排骨对于他们身体是最好的，他不吃他似乎身体就长不好，他吃别的好像就没有吃红烧排骨健康，实际上这个背后是有我自己的主观的自我的因素在里面的。还有我是想在孩子面前想当一个好爸爸，我给他做了一顿红烧排骨，他们吃得很好，我就成了一个好爸爸，我是有这种私心的表达的，也有自己控制欲望的强加。在我慢慢的冷静下来之后，也在反思自己这种不当的言语背后，其实能够想明白的就是说，我看到孩子当前的这种状态，我付出的爱心他没有很好的去接受，做的饭他没有很好的吃的时候，我就想是不是我们自己常常在天父面前也是这样的，我们的父神没有留下一样好处不给我们，但是我们在父面前常常也没有把所有的好处都照搬全收吧，经常也都是没有很好的去体会上帝对我们的爱。后来我就在反思我自己愧疚式教育，我要改，首先比如说给他们做好吃的，给他们买玩具，或带他们出去玩陪他们，不要带着这种功利心，是出于他们是我的孩子，我是他们的父亲，我就心甘乐意的去爱他们，为他们去做。然后至于他们怎么来回应我的爱，我要把他们回应的表现淡化，不要认为他们回应的不及时，或者是回应的程度没有那么多，就认为他们没有感受到我的爱。换句话来说，不管孩子怎么样，我下次到了饭时，我还会继续给他们做有营养的饭菜。我希望带着这样的一个不计较回报的这种方式去爱他们，去陪伴他们的时候呢，让孩子们感受到这份爱看似从爸爸妈妈这来的，但是这个爱的背后是上帝借着爸爸妈妈给我的，想让孩子更多的知道爸爸妈妈这种近乎无条件的这种爱的背后，不是爸爸妈妈能做出来的，是爸爸妈妈因着体会到了神对他们的爱，他们才愿意把这样的一份恩典，这样的一份无条件的爱给我们。
嗯，其实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哈，如果我们回到这个视频中的母女两个人，他们只是生活中最日常的一分钟的时间，而且多少个家庭他们日常生活都是这个样子，或者有这样的影子在的。我们人与人之间，无论是亲子之间，甚至于夫妻之间，有的时候都会有这种愧疚式的关系，是爱，但是呢，这语言一出来都带着情绪，然后用词都让对方接受起来是有愧疚心的，甚至于会引发对方的羞愧的，这种关系都可能会在的。实际上我觉得人心差不多的，当我们有罪的这个人啊去爱的时候呢，是带着一些亏缺的，就那个爱是不完整的，里面一定是有洞的。有一些反应方式就是会对未来担忧啊，特别是我觉得亲子之间啊，回到我自己的父亲，刚才我说在我高中填报志愿的时候，他没有让我选我自己很想选的专业，有点强迫式的，给了我很多愧疚式的压力，最后我接受了我父亲的选择，顺服了他，选了他给我选的专业，因为他说了他用了很多年 包括托了那么多的人帮我高中转校，就是为了有一天我高考的时候可以有一个好的成绩去报这个专业。我听了但是我其实是很难过的，因为所报的专业影响我后面很多很多年的工作嘛。但我现在回想，这么爱我的爸爸，其实我的爸爸付出了非常多的辛苦，几乎是一辈子的辛苦。这就是很多中国父母都是这样子的，现在也是有很多父母为了教育孩子到一个陌生的城市去生活，甚至于到一个另外的一个国度去生活，都是出于爱孩子的心。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为什么子女承受起来那个感觉却是非常不舒服，那是愧疚式的爱带出来的，不是一个完整的爱呀。但是因为没有一个罪人能有完整的爱呀，所以我们真的是需要天父的爱，因为唯有十字架的救恩带给我们的是完全的爱啊。可是人与人之间啊，哪怕是亲生的孩子啊，当我爱他的时候，我都带着一些条件的，有的是明显的条件，有的是不那么明显的条件，都带在里面的。所以血缘之间都很难有这种完全的爱，因为白白的纯粹的不求任何回报的可以给予对方这种最纯粹的这种爱，我相信没有人生下来是有这种能力的。我们需要在耶稣基督的救恩里重生，在圣灵里重生出来的爱才会有天父的那种真的是纯全的爱的味道。那我们就慢慢慢慢在生活中去活出来的时候，圣灵会帮着我们一点点改变的。
嗯，
我就在想哈，回到我自己养育孩子，在跟他们表达爱的过程中，有时候我会有情绪，大多数都是因为我对他们的担忧，对他们的身体，对他们的灵命，对他们的未来，对他们的婚姻事业，很多很多的担忧。而且第二个最大的原因就是我经常会生出很多我的判断来，就是我不满意他们，我有很多很多的不满意，我用我眼中的模样来判断他们的所有的想法。所以我想在圣灵里，我们被圣灵更新心思意念的时候，我可能也要给我自己好好的祷告，就是当我有担忧的时候，可以靠着神的爱对天父多一些信靠。当我对天父的信靠多的时候，自然而然我对孩子担忧就减少了。
嗯，
如果我眼中孩子有很多不满意的时候，我也希望圣灵可以帮助我，给我一双新的眼睛，是一双更多欣赏他们的眼睛，因为天父所创造的孩子天生我才都有用的。所以当我靠着圣灵多一些欣赏的时候，我相信圣灵也会帮助我对他们的生活少一些挑剔，少一些不满意的时刻。而当这些欣赏多了，对神的信靠多的时候，我深深相信圣灵也会把一些好的温柔的语言，智慧的语言放在我的舌尖，跟他们日常对话的。
是的，也希望我们父母们回到神的恩典里面来。当我们的孩子在家里看见父母的恩典，他们才能够更容易明白天父的恩典。
阿门，
阿门。
恩典何等甘甜，我醉意的身边，见我世上尽被寻回，瞎眼竟得看见，如此恩典使我敬畏，使我心得安慰，初心只是我梦恩惠，真是何等宝贵，锁链松开，我的自由，我的救赎主施恩拯救，如大江河 永不止息，慈爱永久。何等美善主的应许，他的话语长存一生一世，在他荫下有份他的恩典，锁链松开，我的自由，我的救赎主施恩拯救。地上万物总有尽头，日光终将消失，呼唤我名的主耶稣，永是我的归。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